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16日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荷兰立法选举初步结果，自由民主党领先于极右翼自由党。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指没有证据显示奥巴马窃听特朗普。中国外交部宣布蒂勒森18日访问中国，蒂勒森低调抵达东京。美联储小幅升息显示对经济前景抱有信心。美韩大规模军演，萨德系统抵达驻韩美军基地。大马士革发生连环恐怖袭击，至少32人死亡。韩国将于5月9日举行选举，朴槿惠下周二接受检方侦讯。中国央行称正在与香港研究试行债券通。中国回应华盛顿批评及处理朝鲜核危机态度。德国保留禁止土耳其官员入境拉票权利。德国力图在 G20 财长会议上敦促支持自由贸易。奥迪在中国市场面临沉重经济负担。菲律宾副总统谴责反毒过程中发生的法外处决。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荷兰立法大选的初步结果揭晓，根据出口民调，荷兰首相吕特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领先于威尔德斯所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荷兰此次选举被视为是衡量民粹思潮在多大程度上在欧洲抬头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不过根据国际标准时间20点当地的出口民调，在总共150个议席中，首相吕特领导的传统右派自由民主党夺取下议院31个席位，基民党进步党获得19个席位，极右翼自由党只获得4席。该国传统政党均已经排除与极右翼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在发生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身上。在距离法国总统大选还有40天，距离德国立法选举还有半年时间的时候，该党的成绩被视为是衡量民粹思潮在欧洲抬头的重要指标。该党在竞选时标榜反移民和反伊斯兰教，强调爱国主义革命。他表示一旦当选，将禁止接纳穆斯林移民，禁止出售可兰经，关闭清真寺。从出口民调看，威尔德斯的宣传没有奏效。不过他在得知初步结果后对荷兰首相喊话，你们别以为摆脱了我。荷兰此次立法大选投票率非常高，超过 81%， 远远高于2010年和2012年举行的两场立法选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宣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18号到19号访问中国，届时中美双方将就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前往东亚三国巡访的蒂勒森已经是抵达了东京。法新社的消息说，在朝鲜频频试射的阴影笼罩之下，美国国务卿展开了首次亚洲之行的行程。据新华社报道说，华春莹周三宣布蒂勒森本周末访华的消息，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蒂勒森是否将会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消息说，蒂勒森15日起访问东京、首尔和北京。相较于前任国务卿克里与希拉里的明星级光环，蒂勒森的行程相当低调，除了搭乘较小的专机之外，只有一名美国记者随机采访，期间也没有见到官方交流以外的活动安排。蒂勒森此行除了安抚面临朝鲜导弹威胁的盟友日本和韩国，美国的承诺不会因为总统特朗普上台而改变之外，在北京期间，他还将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与特朗普的非正式会晤与中方领导人进行磋商。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见时间将在4月6号到7日。消息说，虽然蒂勒森已经是抵达了亚洲，但是特朗普的亚洲政策仍然未见明朗。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议员代表在周三表示，没有掌握任何的证据可以支持有关奥巴马任总统期间曾经下令特朗普电话的指控。法新社的消息说，这些议员代表表示，他们不认为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候选人特朗普总统大楼的电话遭到了窃听。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籍的主席努尼斯和民主党首席议员西夫告诉记者说，他们并不相信特朗普总统的电话 如同他所说的曾经遭到窃听，但是他们仍然要求联调局在20号的听证会当中提出证据。努尼斯也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涉嫌美国大选一案。在两位议员周三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民主党首席议员西夫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有关特朗普及其合作者在大选期间受到奥巴马授意之下的电话窃听的指控。美联储在周三宣布升息，将短期基准利率区间上调 0.75 到 1% 之间。法新社的消息说，这是美联储三个月来的第二次升息，一方面是受强劲月度就业增长数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相信通胀终于朝向其目标迈进。美国和韩国代号关键决断以及遥鹰的联合军演已经是展开，美军使用的最新的萨德防卫系统以及 F-35 战机，两军动员达30万的兵力，规模空前。消息说，萨德系统抵达驻韩的美军基地。大马士革发生连环恐怖袭击，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星期三发生两起自杀式袭击，造成至少3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叙利亚内战目前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六年的战争造成3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此次的袭击发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13:20，当时警察正在对进入一个法院的人群进行例行检查，一名袭击者强行闯过安检通道，引爆身上所穿的炸弹背心。这座法院内有一座伊斯兰宗教教廷和一个刑事法庭。事发时身在法院内的一名律师说，爆炸声很大，我们都吓坏了，现场一片血腥。报道说，袭击者在法院人群最密集的时候进行袭击，意在制造更多的伤亡。近期，叙利亚境内恐怖袭击事件不断。本月11日，两辆载有伊拉克什叶派民众的客车在大马士革遭到炸弹的袭击，造成数十人丧生。上个月25日，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两处安全机构遭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50名平民和军事人员死亡。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3月14日发表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叙利亚冲突各方继续实施侵犯和虐待行为，造成平民伤亡，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对平民人口造成影响。委员会在以326次访谈为基础而撰写的报告中，详细审查了所有交战各方的行为，记录了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2月28日在叙利亚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和战争罪行。
德国的豪华轿车奥迪在中国市场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豪华轿车奥迪在中国市场因与销售商发生争吵，面临沉重经济负担。起因是奥迪与上汽集团在上海启动了第二套销售渠道，老销售商们觉得受到了愚弄，要求奥迪赔偿经济损失40亿欧元。据德国商报报道，大众子公司奥迪在中国的业务面临沉重负担。奥迪本来每第三辆轿车销往中国，但由于销售商削减订单以示抗议，令奥迪头痛不已。奥迪今年一月在中国的销售同比下降了35%，竞争对手奔驰则有39%的增长，宝马也有18%的增长。特别令奥迪难受的是，奥迪在中国由此失去了豪华轿车领头羊的地位，被奔驰挤到了一边。二月份情形略有好转，奥迪在中国的销售同比只下滑了5.8%。不过，由于中国政府扶持汽车市场的政策，奥迪对前景仍然充满信心，表示今年有望创造最佳销售值。虽然奥迪并不赞同销售商的观点，认为销售商赚到了不少钱，但销售伙伴批评奥迪销售政策不当，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中国销售商的势力非常强大，销售商协会会长宋涛蛮有把握地向商报表示，奥迪得付钱，只是该付多少还没定下来。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回应华盛顿批评其处理朝鲜核危机的态度，详细情况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北京特派记者海克发回的报道指出，正是在一周前，北京为避免与朝鲜公开爆发危机而提出一项建议，以平壤应该停止其核计划及导弹试射，来换取美韩取消共同军事演习。不过这项建议立刻被美国否决。那么如何让朝鲜金正恩停止挑衅呢？报道指出，本周末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访问中国，朝鲜问题也将摆在议事日程表的最顶端。本台特派记者海克也报道说，新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月18日周六将前往北京访问，希望能够说服中国对其盟友国朝鲜施压，停止发射导弹。但距离蒂勒森中国之行还有两天，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以四两拨千斤方式反手一扫所有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李克强提醒说，北京一直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说，对于联合国已经通过的相关决议，中国一直是态度鲜明，而且是全面严格执行。中国始终是核不扩散体系的坚定维护者。李克强还指出，近来朝鲜半岛乃至于东北亚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气氛，很可能会导致冲突，使相关的各方都受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把紧张的气氛降下来，使大家都回到对话的轨道上来，最终解决问题。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家门口整天闹个不停。海克报道指出，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直到今年底为止，这也就取消了其邻国盟友朝鲜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即使中国反对朝鲜的核计划，他同样也不准备接受美国目前正在韩国进行部署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菲律宾副总统谴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七个月前发起的反毒品行动当中所犯下的法外处决的罪行，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菲律宾副总统罗布雷多女士在致联合国的一个视频信息中，谴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七个月前发起的反毒品行动中犯下的法外处决罪行。她说，
Since July last year, more than 7,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从去年七月以来，有7000多人遭到法外处决。毒瘾问题不能用子弹来解决，这是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与贫困和社会不公紧密相连。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连要求出示搜查证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拥有其所建房子的土地产权。还有人告诉我们，警察采取交换人头的做法，抓捕无辜民众。警方可能会捉拿毒贩或吸毒者名单上的人的亲属来代替遭通缉者。还有人对我们说，当发生了罪案，人们正常会去找警察，但如今人们不知道应该找谁了。菲律宾人感到自己处于无助和无希望的境况，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对所有受到过法外处决伤害的民众而言，我们相信，当民众了解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后，全社会都将捍卫他们的认知，我们的人民将会获得更好的保护。
Our people will be better protected.
据介绍，联合国计划周四在奥地利开会，届时国际社会将讨论法外杀人的问题。罗布雷多女士表示，菲律宾在此问题上的统计数字让人感到不安。
韩国将于5月9号举行总统选举，代理总统总理黄教安稍早表示他将不竞选总统。另外，检方在周三传唤前总统朴槿惠，检方的办公室表示说已经传唤朴槿惠于3月21日到场接受询问。路透社消息，中国央行在周三表示正在与香港有关方面研究试行债券通，以进一步便利投资者参与债券市场。德国和土耳其紧张关系升级，总理默克尔办公室主任阿尔梅警告说，当局将会保留禁止土耳其官员入境为政治活动拉票的权利。 另外，德国力图在 G20 财长会议之上敦促支持自由贸易的方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一年一度的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好像这是一场开不完的大会，许多人松了一口气。不少观察者都说今年的两会好乏味，本来人们的期待值不低，这是秋季19大召开之前最后一次两会，但是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不过稍微熟知中国内情的人则看出，这次的两会表面平静，内里并不平静。说乏味是因为人们往往拿18大前2012年那次的两会来比较，那次的两会可说是磨刀呼呼，高潮迭出，非常的戏剧性。那是习李准备全面接班的前夕，当时叫习李有点沿袭胡温，现在大约很少有人会说习李，因为并不存在，带字的是一个习和姓。习近平当时虽然是被确定的接班人，但是觊觎大位者至少想入常的大有人在，被称之为平西王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一个，还有暗中助力的周永康、令计划以及一帮军内大佬。当时被看好的还有一个是前重庆市委书记在广东省委书记任上的汪洋。汪洋遭遇乌坎事件，乌坎以重新选举村委会成员收场，成为罕见的民间胜利，汪洋由此成为一个开明的明星级人物。汪洋与乌坎，薄熙来更是仗着打黑和唱红歌锋芒毕露。但是关键时刻发生了薄熙来手下大将王立军叛逃未果事件。两会结束时，当时总理温家宝言声厉词批驳有些人想复辟文革，直接端出了王立军事件，薄熙来被扣押在北京。时间过得飞快，19大将在秋季召开，这次两会是19大前最后一次。不少观察者就问，到了秋天开19大的时候，现在两会主席团成员的名字还有多少会重新出现？熟悉中共政坛的人总是把19大前的这场两会跟2012年那场作比，前者高潮迭出，同样是党代会的最后一次两会，这次就非常乏味。可能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当时九皇帝鼎立，薄熙来有张扬的余地，现在习核心确立，大权在握，无论哪一派都异常小心。大会特色不多，有意思的发言很少听见，但是表忠心的声音不少。媒体对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两会期间没有过分表忠心有点失望。其实李鸿忠该说的都说了，比如他在两会开幕前2周在天津市委会议上称颂习近平讲话纵贯古今，指引方向，气贯长虹，可谓拍到了顶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敢于向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也是逢迎之说，两人大约希望在两会前夕造气氛，为秋天的19大更上一层楼打基础。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在3月6日高谈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最大的政治。有分析指出，中共19大前夕的两会维护习核心将成为最强鹰，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只是其中之一。两会如此平淡乏味，跟习核心地位确立有关，核心说了算。大会闭幕，许多分析人士从本次两会的气氛却感到一种地面下的角力十分严重。今年是中国政治大变动的一年，习近平秋天进入第二届任期，前面提到的那一串常委名单，其中5人面临退休，谁会在秋天入场？有人分析，从现在的路数看，中共党内主要派系全面换代，江派人物将全面退出舞台。在现在的常委中，张高丽、张德江、刘云山、余正身都被视为江时代的余绪，年龄也刚过期，正好全面出局。习近平的亲信应勇可能接替韩正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这样江派人物从中央到地方将全面退出。 军队里在清除江派人物郭伯雄、徐才厚之后，习近平正在把目标对准控制军队的关键部门的红二代，有军中二流一张之称的太子党将领张海洋、刘源、刘夏洲或退或被安排在人大担任闲职。其核心全面巩固，一些分析指出，习近平将有可能向邓小平时代形成的制度全面挑战。这里有几个关键，有分析指习近平可能要取消常委制，这样将更方便集权。另一种分析是修改党章，恢复党主席制。最后一个是习近平可能继续留任王岐山，王岐山是习近平的盟友，两人在党内有着共同的敌人，需要互相扶持，建立联盟式的强人政治。那么根据现在的推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继续在十九大后担任常委，谁会成为新的常委呢？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几乎很少肯定，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明显的人选。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费勇受到司法审查，滞留在巴尔干地区进退两难的难民，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尴尬沉默，以及令人忧虑的中国陷入困境的国企情况等。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费勇在被质疑中进行竞选，文章说前法国总理费勇作为总统候选人而被司法立案审查，这在法国第五共和的历史上是首次。预审法官星期二而不是原定的星期三对费勇提前一天进行聆讯，以确保讯问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费勇被法官传讯后拒绝回答法官的提问，只是向法庭宣读了一纸声明，重申他的妻子作为他的议员公关助手，协助他工作不存在空饷门问题。预审法官随后决定以挪用公款、共谋和窝藏滥用公司资产以及未履行申报义务等罪名正式立案，对费勇展开司法审查。费勇享有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但他的政治形象却日落千丈，他已经不再是廉洁与公正的代表。在被司法立案审查之后，费勇继续进行竞选造势，并把竞选活动集中到政治纲领上。星期二下午，费勇会见法国打猎人联合会时称有人打黑枪，但这不妨碍他与真正的枪手们在一起。据法国星期日日报报道说，费勇在巴黎一家高级裁缝店那里做了价值48000多欧元的服装，但出钱的是一位身份不明的商人朋友。仅在今年2月份，就有人向他赠送了价值13000欧元的两套西装。据巴黎人报披露，费勇的两个子女把他们所得的46000欧元中的33000欧元又转账还给了他们的父母。世界报说，现在费勇的团队寄希望于即将举行的电视辩论，因为这是费勇的强项。不过谁也不知道在此期间是否又有涉及费勇的新丑闻被爆料。费勇在参选初期顺风顺水，一路领先，此后遭遇空饷门重大丑闻，而后又被爆出接受富翁朋友的无息贷款。如今他的支持率已经远远落后于马克龙和勒庞。有关中国方面，今天的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题目是僵尸企业令中国感到忧虑。文章分析说，就在中国准备处理企业庞大债务问题之际，北京当局不得不对那些债台高筑的国企缓刑，因为这涉及到千百万个就业问题。世界报以东北特钢为例报道说，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东北特钢到下班时，工人们走出厂门面带笑容，因为最近钢铁价格上涨了，他们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了。东北特钢有7000正式职工，还有3000名临时工。6个月前，东北特钢曾经面临倒闭的危险，该企业所欠债务高达95亿欧元。 2016年10月，东北特钢因为高负债而不得不宣告破产重组，但国家进行干预，以避免使陷入危机的辽宁省雪上加霜。国家继续对这种被称之为僵尸企业的公司提供贷款。世界报指出，当中国过去处于两位数增长的时期，国企的低效率可以被忽略，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下滑使局面发生了变化。目前国企只占中国国内产值的 10%， 但却占到了银行贷款的 40%。 文章说，当局还是清楚地知道这些国企的债务风险。据穆迪估计，中国国企的债务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15%， 而中国全国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国内总产值的 280%。 在3月6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总理李克强把去产能和降低债务定为2017年的重点目标，经济降速，就业优先。李克强表示，今年的就业压力依然比较大，加上去过剩产能需要安置的几十万转岗职工等，但中国完全有能力扩大就业，不会也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失业。世界报指出，辽宁省经济下滑明显，2016年该省是唯一一个出现经济衰退的省份，经济增长下降了 2.5%， 而中国全国的增长率是 6.7%。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朴槿惠下台后，日本对日韩关系忧心忡忡，持续数月的韩国总统弹劾案终于尘埃落定，韩国宪法法院10日就该案作出最终裁决，八名法官一致通过国会在去年12月提交的弹劾决议，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权。朴槿惠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受弹劾下台的总统，这一裁决不仅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也对整个东亚乃至世界局势产生巨大冲击。日本也高度关注朴槿惠下台后的日韩关系，对今后的日韩关系忧心忡忡。按照韩国宪法规定，将在60天内提前举行总统选举，而这次选举和最近几届韩国总统选举有很大不同。在最近几届的韩国总统选举中，韩国选民最关心的政策一般为经济问题、对北朝鲜政策、对美政策。但是这次选举由于是以朴槿惠下台为背景，与慰安妇问题等相关的对日政策必然浮出水面，是每一个参选者必将被质问的课题。日本与韩国2015年12月28日就二战时期性奴隶、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表达由衷歉意，并提出支付10亿日元为韩国慰安妇设立补偿基金，从而平息数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而韩国 GTBC 电视台去年10月26日报道，朴槿惠在2013年1月与日本自民党高层会面之前，曾向闺蜜崔顺实传达了会见时的应对对策。崔顺实涉嫌插嘴日韩外交，韩国在野党和慰安妇支援团体本来就反对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如今更有理由质疑这一协定的正当性，并以此争得选票。韩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撤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前的慰安妇像，持反对意见的为 78%。 认为有必要对前年的日韩慰安妇协议重新磋商的为70%，而韩国3月9日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成为下届总统呼声较高的前5名人士，大致有文在寅、共同民主党支持率36.1%，黄教安无党派支持率14.2%，安锡正共同民主党支持率12.9%，李在明共同民主党支持率10.5%，安哲秀国民之党支持率9.9%。在他们之中，只有代总统黄教安认为应该遵守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他至今还没有表明要参选总统。而对此问题，其他人不是表示应该废除，就是应该再磋商。除了黄教安以外，他们都是对日强硬派。韩国3月9日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呼声最高的文在寅连续10周领跑支持率榜单，他在外交上的主张和日本出入甚大。文在寅非常重视中韩关系和朝韩关系，并希望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极力保持平衡，主张与朝鲜接触，通过对话协商劝诫朝鲜弃核，反对使用武力施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他在对日关系上立场严厉，对于慰安妇问题，他表示，就是因为韩国接受了日本的10亿日元，日本才不进行正式谢罪，对日韩协议持反对立场。他还宣示去日韩有领土争议的独岛登岛。原驻韩大使武藤正民表示，日韩关系今后越来越困难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日韩关系问题如山，去年12月，韩国民间团体在釜山日本总领事馆前设置慰安妇少女塑像，日韩关系急剧冷却。日本政府为了抗议韩国方面此举，让驻韩大使长岭安政临时回国，日本驻韩大使长期不在，使日韩交流更加困难。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韩国总统选举又出现了强烈的反日倾向，这使日本不能不对今后的日韩关系忧心忡忡。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大选造势活动目前正热烈进行中，极右派的民族阵线勒庞的脱欧元的主张更令人惊悚。过半数的法国人根据民调并不愿意脱离欧元。费加罗报指出，如果法国脱离欧元，欧盟将无法存在。该报还说，法国脱欧象征着欧元区的结束，甚至是欧盟的终结。根据专家罗宾在该报的分析指出，当2016年6月22号英国人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欧盟有可能会消失。他们的女首相德雷莎梅反而还不断地重复说，看着欧盟的成功发展，这是英国的利益。一名英国外交官强调指出，首先是为着经济上的利益，而欧盟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企业的第一大市场。相反的，如果法国这个签署欧盟草创合约、罗马合约的6国之一的国家，如果脱离欧盟， 会变成怎么样的光景呢？而欧盟本月25日正逢庆祝其成立60周年的日子。法国前经济部长莫斯科维奇近日在《世界报》指出，勒鹏要杀死欧盟，但是这位日前担任欧盟经济及货币委员的并未具体说出法国脱欧后的欧元命运及欧盟的未来。同样的，透过各种的会计数据分析的结果都毫无例外地指出，脱欧会导致法国陷入一个冻结的环境中。法国的蒙田研究所看衰法国脱欧后所有的后果，例如新法郎的贬值，约会贬值 15%， 利率的飞涨，公共赤字的扩增。同时根据这些专家指出，另外更不好的是，第一年法国的 GDP 的降幅会从降 2.3% 增多降下 3.2%， 长期来看 GDP 还会继续下降，从 4% 降到 13% 的可能性，这是很大的导致贫穷的因素。法国央行的总裁德贾涵同样的也警告说，法国公共赤字会每年将增加300亿欧元，也就是占了年 GDP 的 1.5%。 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分析师去想象法国脱欧后欧洲的未来光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专家劳伦斯·伯尼日前在一个刊登在《费加罗报》的分析文章中警告说，法国脱欧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水电工人思维下能做的决定，它是一个能冲击到全球的重大政治问题。伯尼是在法国大企业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也是法国总统府艾丽社工2014年到2016年聘雇的经济专家。他很有理由把法国脱欧的想法贴上杂货店计算法的标签。法国脱离欧元会导致欧元整体的分崩离析，更多带来的是不堪想象的经济、金融及社会后果，特别是其政治后果的严重性可与1950年打造欧洲联盟的决定来相比拟。没有任何的国家主权、货币主权或者政治主权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就在今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后，英国首相德雷莎梅急促地前往华盛顿拜码头，就是为了维持加强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怪异的是，主张脱离欧元的法国极右派民族阵线主席玛丽娜·勒鹏的第一个正式访问国家将是以德国为目的地，这是他几次重复对外宣布的，为的是这个主题在与欧盟其他的26国辩论之前能够先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这是美国花旗银行经济学家对于法国总统大选笔记上所记载的预测。他们也迅速地描绘出法国脱欧对金融市场影响带来的后果，也就是由于法国脱欧后德国的权势增加分量，欧元当然就升值，接着是北欧国家货币的重新组合，而且会踢出其他无法跟进存活的国家。在法国还有比民族阵线主张走得更远的其他的党派，某些人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在属于外交部的经济局势法国观察机构的经济学家杜南及维勒蒙建议放弃欧元来拯救欧洲，他们只是重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提格里兹在2016年秋天出版的一本书中的论述。问题是脱离欧元将会是在一个自1945年来前所未遇的不合作的气氛下进行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中国的设计师郭培在发布题为《传说》的2017春夏系列作品后，在巴黎工作室展示部分作品。今天我们请郭培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谈谈他的创作。郭培从嫁衣说起。
因为我在中国呢做嫁衣，做这种嫁衣婚嫁结婚的这件中式的服装。我还记得那个就是下岗女工，她当时带了一个50000块钱的存折来找我，要为她的女儿呢做一件嫁衣。我当时也非常的惊讶，因为她一直告诉我她没有工作，下岗之后呢国家的补贴一个月是1600多块钱。因为这个数字都是我第一次从他那儿听说，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既然是这样，这50000块钱你已经存了很久，那你怎么会舍得拿出来给女儿做一件嫁衣呢？他说因为女儿呢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分开了，跟他的父亲长大，因为他们离婚了，现在女儿要结婚啊，然后他呢想这50000块钱不能不，他如果给女儿50000块钱呢，他觉得不能够代表他的爱啊，所以他说如果我找到你，你愿意为他做一件嫁衣设计的话，他就不仅再是50000块钱。所以我当时听了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我遇到的这种客户不止他一个，非常多非常多。很多客户呢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找我做一次这个服装的机会。我记得还有一个退休的一个阿姨，应该她找我是70多岁，她一辈子从事演艺行业，就是演员，但是并没有很出名。老了以后呢跟她老伴呢还是在从事这种文艺的一些活动。她那次呢是听我的就看电视，她看到我说这个设计宋祖英的衣服啊什么这样的设计。然后呢她就询问到我的电话，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声音都特别颤抖，他说你可以接我的电话，他说我可以请求你帮我设一件衣服吗？我说当然可以。我接他来的时候呢，我帮他做了一件衣服的设计，我心里在想他会不会知道我的价格。我当时问他，我说阿姨你喜欢吗？他说我非常的喜欢。我说您知道我们的价格吗？他说我知道你的价格很贵啊，他说我带来了我说是的阿姨。我说那您他说我带来了，当时他我带来了7000块钱。而我当时在想因为我不敢跟他说价格，我怕他怎么说，我怕他接受不了，
心脏病症。
对，他就，但是他接下来说，他说我带来了7000块钱现金，但是呢我还带来一张20000存折，他说我马上去给你取这笔钱。我并不是说我的东西多贵你知道吗？其实那个阿姨呢，我想20000块钱她存了很久，所以我并没有都收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心，他们愿意呢为自己追求的美好而付出很多。所以他们可能在一生中呢可能找我就设计这一件衣服。
可是
我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他每当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他会想到我帮他设计的。
我并不是要反驳您，我现在问您，就好比一个律师，可以从正面，也可以从反面，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对，
那如果说是一个这是在定制的领域，如果是高级定制的话，5000欧元或者6000欧元是介于高级成衣和初级定制之间，所以这个不在高级定制的范畴。
没错，
如果是我们回到高级定制的这个话题的话，就是说现在高级定制在中国来讲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政界商界的还包括
演艺界的，对对，
那大概就是这三个。
所以在中国没有高级定制，中国应该就是定制服务啊，像你所说，
那
这个价格，
您能说给彭教授做的衣服不是高级定制吗？
应该叫定制
哦
啊，如果说高定呢，是要用一个 haute couture 这个词，在法国呢，它是有保护的，受法律保护的。只有说你成为他的会员以后呢，你才可以用真正的这个法国的高级定制。所以呢，其他呢都叫，我们就叫定制服务，或者叫中国式的高级定制。
我非常清楚，在中国叫这个 new couture 哈，其实 但是呢在中文里边他们就把它翻译成高级定制了。
对，我觉得它叫中国式的高级定制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是国际化的，说全球的高级定制。你说的不错，在就是在法国高定呢恐怕要2万欧元起才能叫高定。所以呢真正呢我在法国巴黎呢注册的是郭培高定，郭培的是可以用 Haute Couture 这个词的。那在中国呢我用玫瑰坊。啊，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定制服务的公司，我并不用真正的去用高级定制。
那么现在就是在法国呢高级定制已经有历史了，而且呢风风雨雨，很多人还在挣扎，就是哪怕是固定会员的话也在挣扎当中，很多老会员也退出了舞台。
是的。
那么作为一个新进的被邀请的这个时装师设计师，您来做这个高级定制的话，那在严格意义上的高级定制的这个范畴里，您准备怎么发展呢？
我想呢高级定制呢生存是很难的啊。那首先呢我认为呢，但是因为呢近些年的高级定制呢他们基本上是为了生存都转向于成衣的发展，所以我也不想跟他们去学啊。我想因为金字塔尖呢不是说是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来的，并不是说你为了站在这个高度而获得下面的所有，它是要经历这一切。所以呢既然我们走到今天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我并不是说用高定去赚更多的钱，首先我没有这么想。我认为我做了很多年积累到今天能够走到高定这个舞台上能够向全世界来表达自我，这可能就已经是我的心愿了。我并不是说为了获得这个名啊完了用它来换取更大的利，首先我没有这么大的欲望。那么因此呢我想在发展上呢我可能就不会像他们那么急，我不想呢把它立刻就很多人说哦，郭培你有了今天的高定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你马上就可以做香水啦，做头巾啦，做什么这么做很多啦，可以换得很多利益啦，马上就要做成衣啦，你做成衣呢全世界推广就会带来给你赚很多的钱。但这一切都让我给否定了。其实呢我有很多的我自己的理想。第一，我在中国做啊，我会在中国继续做我的定制服务。第二呢，我会把嫁衣做起来，中国嫁衣做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的市场主要在中国，所以呢做中国嫁衣呢是我很强烈的愿望。
所以换句话说您要在中国定制上发展量，用这个量来支持您的这个整个的经营模式。
因为在中国定制呢我已经做了20年，这个量呢已经逐渐形成了。他未来是不是支持我巴黎呢，我也不是说就这么去确定的。因为巴黎呢我已经有了工作室啊，在这里呢也是马上要开一个店，我相信他自己的发展和生存也是有空间的。因为在巴黎的这个舞台上呢其实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关注，我已经增加了很多像巴黎的客户啊，瑞士的呀，全世界的，美国的，以及全球的，什么中东地区的，俄罗斯的客户，慢慢他们也都寻求着这种需要来找到我。我觉得他自己呢也应该有他的发展，只要我比如说不是很强烈的欲望就行。比如说做成衣，其实相对成衣的付出更大，因为成衣最大的付出在广告上。
香水头巾这些都是投入品牌的基金在他们的策划书里边必须要有的，不然他们就不投。
是的。
那当您在巴黎做高级定制，同时拒绝就是做头巾，做香水，同时您也表示您现在做的比方说这个系列的传说并不一定适合大家穿的，那在这样的坚持下面您怎么说服基金来投您呢？
我先不想接受基金的他们的投资。
那经济上您怎么支持呢？
我觉得传统方式也有它的路啊，因为最初呢很多的传统的品牌就发展到今天上百年这些品牌呢，他们都是用传统的方式经营 而且我用传统的方式经营了20多年。
可是在法国传统方式他们坚持不下去啊。
那是因为他们心急，他们想赚更多的钱。而我呢，认为呢，钱只要够我做这一切的，只要够我做秀的，够我能够让品牌能够发展，逐渐发展的，慢慢慢慢，我不怕这个节，不怕这个速度慢，但是我考虑的时间长远。所以我觉得基金的发展呢，只是一种让你迅速的获得利益。啊，把你20年、30年，未来20年、30年的利益，在这些短暂的时间里先获取。我觉得发展经济的这个路不是只有这一条啊。如果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包括在国内，我也没接受过任何一笔投资，所以至今呢，我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双手，逐渐走到今天的。
也就是说，您是独立经营的，
对，
就是完全是用自己的，
完全是。所以呢。在中国你知道很多年轻设计师他们一上来就接受投资，投资呢会逼着他们迅速的旋转，而且迷失自我。所以你知道我这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因为全部都是我。
那就说明在中国的定制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最熟悉的啊，我最了解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我的根基。但是我是因为那里我最能掌握，20多年了，我已经很了解，很能掌握了。但是在巴黎呢，虽然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也有很有感觉，因为我相信这种传统的方式，这个世界需要。这个世界不是说都需要那种迅速膨胀、迅速夸张的那种经营的方式啊，我觉得完全。传统的方式完全有它的空间。
我听您这么说起来也觉得好像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女商人不是那么多，那女政治家更少，女夫人还要少。夫人本来就是女的。那个那好像演艺界的多一些，就是每个星期每个月都会有新人，好像结婚的那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这两个群体是最大的一个基础。
对，因为结婚的的确是源源不断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市场呢应该说是因为我做的嫁衣并不是说一代一代的，就是有流行，有短暂的这种流行，有这个过时。我希望每一件嫁衣的能够在他家族里保存世世代代。所以呢你要考虑商业来讲，人们就会说很傻呀，那你让他很快的过时，你不就能够不断的卖给他吗？而我不是这么想。所以其实我的方式可能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我喜欢特别特别传统的方式，喜欢呢我不追求量，我只追求质。
好，谢谢郭培。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世纪的萨尔茨堡。萨尔茨堡老城在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萨尔茨堡在新世纪时代就有人居住。公元45年，萨尔茨堡获得城市自治权。公元5世纪，建成了第一座修道院——圣伯多禄修道院。699年的时候，巴伐利亚公爵将萨尔茨堡这座古罗马城市献给了萨尔茨堡的第一任主教鲁佩特主教，让主教在这块土地上传教，并且将新建的圣伯多禄修道院作为他的住所。鲁佩特成为圣伯多禄修道院的第一位院长，此后他也成为了萨尔茨堡的主保圣人。萨尔茨堡在德语中其实是盐堡的意思。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755年，因为附近的盐矿和城堡而得名。萨尔茨堡主教的收入主要就是垄断盐的销售。739年萨尔茨堡成为主教的驻地，774年萨尔茨堡主教座堂第一次落成。 798年4月20号，应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的请求，教宗利奥三世将萨尔茨堡升格为总主教的驻地，管辖几乎整个老巴伐利亚地区，也就是下巴伐利亚、上巴伐利亚、上普法尔茨和现在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之后，萨尔茨堡先后曾是属于东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萨尔茨堡著名的要塞是由总主教格布哈德从1077年开始建造的，但是他并没有亲眼见到要塞的完工。由于格布哈德在1076年的继任权斗争中站在了教宗的一边，1077年又曾支持对立国王施瓦本的鲁道夫，因为不忠实于亨利四世，这位总主教在斗争结束后被驱逐，而由亨利四世任命了一位对立总主教，最后是由格布哈德的继任者们完成了萨尔茨堡要塞的工程。由于总主教巴本堡的康拉德二世在没有经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同意的情况下，就于1164年掌管了萨尔茨堡。腓特烈一世在1166年派兵，萨尔茨堡被腓特烈一世亲信的军队在1167年4月4日的夜晚严重摧毁。之后的1168年，由腓特烈一世的侄子波西米亚的阿达尔贝特三世出任萨尔茨堡总主教。但是在1174年，由于腓特烈一世授意雷根斯堡议会，又把他免职。6月26号，由贝希特斯加登的海因里希出任对立总主教，但他并没有获得教宗的认可。1177年签署威尼斯合约之后，海因里希和阿达尔贝特三世同时放弃了总主教的职位，由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康拉德接任。在康拉德1183年应召去美因茨做总主教之后，阿达尔贝特三世又重新回到了萨尔茨堡总主教的座位上，直到他去世。总主教埃贝哈德二世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坚定的支持者，他在萨尔茨堡的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1200年到1246年间将封建贵族的统治权、司法权和城市的管理权集合一身，总主教成为萨尔茨堡的最高统治者，而他由于出色的执政成绩被誉为萨尔茨堡之父。之后，萨尔茨堡的影响力越来越重大。从1322年米尔多夫战役以后，萨尔茨堡开始与相邻的巴伐利亚为敌。1328年在总主教的授权下，萨尔茨堡逐渐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内的一个独立国家。1348年到1349年间遭遇黑死病的侵袭，萨尔茨堡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148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认可了萨尔茨堡享有城市议会和市长的自由选举权。1511年，总主教莱昂哈德采取强制手段，逮捕了萨尔茨堡的市长和议会议员，强迫他们放弃所有的城市特权。1524年，德国农民战争爆发，并且蔓延到了奥地利。之间的1525年到1526年，萨尔茨堡也爆发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农民和煤矿工人起义。起义农民围攻萨尔茨堡的要塞，要求减轻负担、废除农奴制和恢复他们的基本权利。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萨尔茨堡的中世纪的历史，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荷兰立法选举初步结果，自由民主党领先于极右翼自由党。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指没有证据显示奥巴马窃听特朗普。中国外交部宣布蒂勒森18日访问北京，蒂勒森低调抵达东京。美联储小幅升息，美韩大规模军演萨德系统抵达驻韩美军基地。大马士革发生连环恐怖袭击，至少32人死亡。奥迪在中国市场面临沉重经济负担。 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